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讲员陈军长老，他是在芝加在 West Lafayette 在普渡校园的华人教会，那很高兴他能够来到我们西北堂，这次第一次来到我们西北堂来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其实陈军长老很多弟兄姐妹很熟悉，他常常来我们应城华人教会，所以这是一个神的恩典哈。我们有这样子的弟兄在我们的周围，可以常常来帮助我们。今天他在这里要跟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蒙神赐福的以上"，所以我们也还是按照我们的读啊，我们的主日的系列，就是在创世纪第26章。那接下来我们请陈局长。
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就像刚才单老师介绍的我想。实际上我跟我们弟兄应城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以前都有过配搭甚至我在大家在我们的应城教会的母堂，我们也去过好几次。过去一年跟张志刚牧师也在不同的营会里面也见到过，也是我们有非常好的分享。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西北堂。我以前我知道这个我们应城教会这几年的发展神特别的带领就是走了一个跟很多华人教会不一样的道路。我们知道很多华人教会在分裂因为各种原因在分裂，我们应城教会也在分裂但是我们是一种职堂的一位职堂目的的一种很健康的一种分裂非常感谢神对我们教会的保守我想。今天的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是按照教会这样讲到的安排，是在创世纪的26章。我再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我会等一下，因为这个经文稍微比较长，我会请大家一段一段的读，我就先把这个跳过去，我们后面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在读这个经文之前，很快先跟大家稍微的回顾一下过去一周所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上周大家复活节聚会的时候，大家是什么感受当时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坐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在庆祝主耶稣的复活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在美国的首都，在白宫 release 的一个签署了一个声明。后来，在整个的在美国，特别在教会里面引起了轩然大波。我想大家可能会知道我在讲什么。美国的白宫的主人宣称说，这个3月31号是 Transgender Day of Visibility。这是对基督徒来说，这是对神极大的一个亵渎。我想，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不能这件事不能等闲看之。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我们要看这个永生的这一位神会做什么。我们基督徒不能稀里糊涂的。今天因为是这件事发生之后的下一个主日，我觉得我也有责任在这里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事情。现在我们可能真的是不能再岁月静好，我们需要了解我们周围发生了什么。我们今天这按照顺序是要讲这个创世纪的26章。我在接到这个 homework 家庭作业之后，我就在准备。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个以前我从来没有仔细看过。我们大家对以撒的故事都蛮熟悉的。但是大家如果仔细去读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关于以撒的记载，你会发现，《创世纪》的26章，这是唯一的一章，整个的这个好像这个记载的这个文字的聚光灯就聚在这个以撒身上的一章经文。这个和圣经里面对 亚伯拉罕和以撒的记载完全不一样。对，我们知道在我要跟大家看一个，大家知道这是这个是出埃及记3章的4到6节的经文，那里讲到摩西在荆棘火焰中看到神在。这样看到这样神迹啊，第四节这里，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他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第五节，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但是。我请大家来思考，类似的，这里我把它就用大字打出来，这个以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样的记载，在圣经中出现了非常多次。我请弟兄姐妹思考，为什么会这样？OK，我们在为什么神不一次的说了，就是说给你们一家的祝福，我是你们一家的神，他一个一个这个祖孙三个一个一个要拎出来。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对神的依靠，我们不能对神的这样的信靠，我们不能遗传。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是老是小，我们需要自己经历神，就像亚伯拉罕，就像以撒，就像雅各一样，每一个人需要跟神有直接的关系，直接的这样的一个碰撞。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对亚伯拉罕，以撒都和亚伯拉罕和雅各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载，但是对以撒的记载呢，就相对要淡很多很多。OK，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经文，在也这里圣经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都想到他是信心之父。OK，按照这个希伯来书说的，他的真的是他是好像信他的信心是非常的大。以至于说神怎么样说他就怎么做，神让他搬家他就搬家。OK，也虽然就搬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去那里干什么也不知道，但是神让他干啥他就干啥。99岁的时候，神让他们夫妻俩改名字。OK，大家知道让亚伯拉罕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弟兄姐妹知道亚伯拉罕是什么意思？多国之父。让萨拉改名改成萨莱，改名改成萨拉。萨拉是什么意思？多国之母。这个时候，他们有没有自己亲生的孩子？连自己连孩子都没有的时候，顶着两个名字，一个是多国之父，一个是多国之母。换成你我，我们做得出来吗？我大概会跟神 argue 一下。OK，我没有这个信心，我丢不起这个人。但是亚伯拉罕，神让他做，就让他，神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顶着羞辱的，顶着可能的羞辱和论断，他依然做了这件事。100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自己夫妻两个的儿子以撒。OK，神又搞出了一出，那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十几年后，这孩子好不容易长大了，然后神让他把以撒献给。当做祭物献给他。这个里面，如果大家仔细的去看这个经文，那里他是对神完全的一个顺服。这也是今天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就特别高举他是信心之父。OK，在我们再回头再看这个以撒的儿子雅各，OK，雅各就代表了另外一群人。大家知道想到雅各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雅各的名字跟抓有关系，OK，我每次想到雅各，我们就想到我们中国人，OK，我们都很会抓。这个雅各是不放弃任何的好处，他跟他哥哥争长子的名分，他跟他舅舅斗智斗勇，OK，你去看这个人的一生都是在抓，但神同样的也没有放过他，他一次又一次的被神对付，OK，有的时候我觉得雅各挺惨。这么能干的一个人，但是被神对付得很苦。OK，在这个对付中，他经历神的训练和塑造，以至于大家知道，到雅各到临死之前，他做的事是什么？他扶着杖头敬拜神， 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那个经文，或者说他趴在床头上敬拜神，就是这样一个一辈子都在抓的人，到他最后伏在神的面前。哎，这是以撒的儿子雅各的故事。哎，那我们反过来看以撒，我们在如果大家认真的去看读这个圣经，你想我们在对圣经熟悉的弟兄姐妹想到以撒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我想到两个字，我们现在很熟悉的，哎，我们中国很熟悉的，躺平。哎，我们想到以撒，他总是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哎，大家知道他的婚姻是怎么安排的？谁给他安排的？是他爸爸派一个仆人到那个他的老家去给他找了一个太太。OK，完全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你看这个经，等一下我们看26节的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以撒非常跟他的爸爸和他的儿子非常不一样。我要把这个提出来，就是我们需要来一起来思考。OK，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从这个以撒的身上，我们要从以撒的经历之中，我们看要神让我们明白的。OK，特别是我们也要思考，神借着这样的经文，让我们来对照自己，对，我们来思考，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要怎么要生活？跟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能够在这么一个美好的这个主日，我们安舒的坐在这里，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真的是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你，当人子在他荣耀里从这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再安置在左边。我们也想到我们自己，我们跟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要被你这样的来分别分辨，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你的永恒的审判面前，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我们也能够有这样一个心智，在这个末后的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见证。特别求你借着今天的这个以撒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来对我们来讲话，特别求你自己来膏抹孩子的口，让孩子口里所出的都是从你来的，没有一句出于自己的。愿你使用你不配的仆人，愿你的荣耀在这里被高举。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没有，跟大家来看今天的这个26章的经文。如果我们很快来需要在读经文之前，我先要大家复习一下关于以撒。我们刚才讲的说以撒的出生，OK，这是记载在这创世纪的17章那里，在以撒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跟他说：“你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建立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OK，给大家出一个这样的圣经知识的小测验啊。大家还知道以撒是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吗？如果大家去看，就是它的这个意思是嬉笑的意思。因为神子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给亚伯拉罕显现说：“你太太萨拉要生一个儿子。”然后萨拉在旁边偷着笑，OK，觉得不可思议，然后觉得太荒谬了。然后神看到，然后让他们给儿子给以撒起名叫以撒，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以撒的出生。底下另外的一件事就是讲到了这个是我们刚才提到了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是在创世纪的22章。我想我们前面应该大家一起都有过学习，这个经文非常的这样的一个细节很多。我们很多时候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读到了亚伯拉罕的信心。OK，我今天我就不再跟大家再读这个经文，我只把它打出来，给大家可以稍微复习一下。但是我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在整个的记载之中，我们以前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亚伯拉罕身上。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我们想一想，从以撒的角度看这一段经历，会有什么不一样？我想，首先 我们会一定会以撒看到自己的老父亲对神的这个绝对的顺服，神让他做什么，他一步一步在做，直到他自己爸爸把自己绑在这个捆起来放在柴上的时候，他可能才意识到你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十几岁的一个孩子，在这个过程中，这里记载了神怎么样天使来呼叫亚伯拉罕，神怎么预备一只公羊来替他。我想这样的经历对以撒的震撼，一定是对他有带来一生的长远深远的影响，绝对不是可以很随便的放过的一个经历。请大家来特别思考这个经文，也借这个经文，我们再来读今天我们要读的26章的经文，你就会发现这里面哦，原来有这么多的故事。为什么以撒会有这样的一个他会是这样的一个性格？我想最后刚才这复习的最后的这个经文的最后的第10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弟兄姐妹，记住这一句话。我想我们的神是一个预备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供给的神，但是需要我们顺服，我们需要来谦卑在他的面前。我们今天的要看的26章的这样的经文，如果整个的前面的，我把最后两节留出来，因为那个最后的两节是跟下一次的应该是经文是契合在一起。我们前面这个很快看一下，它会分成四个部分。1到5节讲到说，在这种遭遇饥荒的时候，神向以撒显现。6到11节讲到说，在这种以撒软弱害怕的时候，神伸手来保护他。在12到22节。讲到，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中，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神祝福以撒。在23到31节，你会讲到，在以撒的对手，他都来忌惮以撒，因为他们看到神在与他同在，他们主动的要与以撒来结盟。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我底下呢，我就请我们一段一段看。但是我们在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们先来读1到5节，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创世纪26章第1节，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你寄居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立我向你和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这是我们读的这5章的经文。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在当亚伯拉罕一家生活在神带领他的去的地方的时候，大家看他遭遇了两次什么？饥荒。OK，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可能特别是刚信主的或刚刚慕道的朋友，可能会问：OK，都信神了，怎么可能遭遇饥荒？OK。但是我们稍微有一点这样的信仰经历的弟兄姐妹，可能都可以有这样的见证。我们跟随主的生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一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OK，当然这里对亚伯拉罕以撒来说，这是饥荒，这不是说神不看顾我们。OK，当然我们看到，当经历这样的饥荒的时候，大家看以撒的反应，以撒打算干什么？这个时候，以撒的年龄应该已经不小了。OK，因为他的大儿子都后面讲这一章的最后两节讲到他大儿子都成家了。OK，他也年纪不小了。但是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即便是在幼年的时候就经历过神，真实经历神的时候，他面临这样恶劣的环境，他也有自己的打算。他打算干什么？ 我们看到，虽然这里没有直接讲以撒打算干什么，但是神提醒他不要干什么，不要往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OK，神告诉他你不要去埃及。OK，神让他去哪里呢？让他暂时定居在这个迁居在这个基拉尔。弟兄姐妹，也许你会去问说这个基拉尔在哪里？大家都知道，今天的最全世界最热点的地区，除了乌克兰以外，是下一个是第二个是哪里？加沙。如果你去看今天那个加沙走廊，就是从南到北，沿着地中海东岸那一条，那就是非利士人的地盘。基拉尔就在那一块。给、okay, 这个这里讲到说，这里讲到了一个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啊。OK，这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跟大家如果你去对这一段旧创世纪熟悉的话，你一定会注意到亚比米勒出现了好几次，OK，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这个不是一个人的名字，亚比米勒是非利士人王的这种封号，OK，他每一个王都叫亚比米勒，不是说一个嘛亚有一个人叫亚比米勒，OK，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第一次，或者神在这一章里面记载里面，神第一次向以撒显现，启示他的心意。神让他什么？你不要往埃及去，虽然你自己想打算往那里去，但是我告诉你不要去。这里神让他干什么？你改变你的方案，你待在这个地方。我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在经常我们要试图明白神的心意。我说我是不是行在神的心意之中？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是在以赛亚书30章21节：“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声音，有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当行在其中。”哎，弟兄姐妹，从这样的经文，你看，重要的是向左还是向右？实际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是你要听在神的声，听见神的声音。我们对很多我们弟兄很多弟兄姐妹在找工在感情上在各种事情面的家庭问题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觉得是不是我选错了，可以是不是我做错决定了。实际上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你在做决定的时候有没有真正的对准神，然后做这个决定。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做了一个不一就是看起来不合理的决定。但是神有办法，不管你向左向右，他都会把你拉回正道上。这是我们信主的人的基督徒，我们的一个福分，我们的一个福利。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浪费了，或者说不敢用这样的福利。我们这个是，我们这里神在向以撒的这样的显现中，首先他提醒的，启示了他的心意。另外，神对以撒的带领说，你不要下埃及去，你要寄居在这地。然后神说，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而且我要将这地都赐给你，你和你的后裔。OK，在这里神特别的强调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些？在第五节，这里说，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从这样的经文里面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跟亚伯拉罕签了一个合同，签的这合同是什么？只要你听我的，跟随我，我会祝福你，你和你的后裔。在这里，神就是继续的来，因着这个原因祝福以撒。这是我们在看到这个这一章的这第一节到第五节，在这样一个很恶劣的外部环境的时候，神向以撒来显现。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看到第六到第十一节，我们也请我们一起来读。我这次我读双数节，弟兄姐妹读单数节。26章第6节，以撒就住在基拉尔。 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向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与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好，这里就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OK，当这个以撒定居在基拉尔的时候，他住在那里。OK，按神的吩咐住在那里，但是他发现他有另外一个危险，什么危险呢？自己的妻子太漂亮。OK，这个漂亮的就是到哪里都是回头率极100%，这个带来的一个威胁，就是很可能以撒觉得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我想我们在我们的姐妹可能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会一定会对以撒有想法，OK，这个丈夫怎么这样？OK，但是我们也如果从以撒的角度想，但是我们人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免不了要想东想西，OK，我们在当他面对这样的一个好像他感觉到这样有危险的时候，大家看他找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他人前怎么样？他在人前让利百加跟他以兄妹相称，他在人后怎么样？人后偷偷的亲热。哎，这里说的戏玩实际上就是亲热的意思。哎，这样也还坚持了挺长时间的。哎，但是你看这里讲到说，在那里住了第八节，因他在那里住了许久。哎，就这个方案好像还他自己设计的方案还不错。这个方案还可行，但是大家看到这个第八节这里讲到说亚比米勒从窗户观看，大家注意这个中文翻成是从窗户里向外观看。如果你看有的英文圣经，就是讲的是他透过窗户观看，什么意思？两口子在房子里面亲热，这个亚比米勒王在窗户外面偷窥。OK。表明了什么？这亚比米勒一直惦记着这个利百加，惦记着她的美貌。当他看到说，哦，原来这两个人不是兄妹，是夫妻的时候，他把这个利百加，把这个以撒招了来。他说，他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他的妹子？给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大家底下注意第十节，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与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大家如果去看英文圣经，英文圣经那里说的"民中险些有一个人要与你的妻子同寝"，那一个人是谁？那一个人就是亚比米勒他自己。OK，亚比米勒他差点就动了手。OK，当然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他这个利百加和这个以撒没有不是夫妻，他这样的一个爱美之心，我想我们可以理解。如果他是明媒正娶，可能也无可厚非。但是你看到这个，当这个亚比米勒当他发现实情的时候，他惊出一身冷汗。原因是什么？他如果在不明就里，他就稀里糊涂的去占有了这个利百加之后，他自己陷在罪里。OK，这样是一个外邦人的王，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外邦人的王，他对神还是有畏惧的。OK，这个我们背后看到神在伸手，在保护这个以撒。这个跟我们刚才读的26章第三节的经文"我必与你同在"是一脉相承的。神让以撒待在这基拉尔这个地方，神也在看顾他，在保守他。当这个他面临危险的时候，神也伸手救他。我在 可能对这样的创世纪熟悉的弟兄姐妹读这样的故事觉得很熟悉，对不对？这个夫妻以兄妹相称这件事是谁发明的？如果大家在前面，你要我假设我们在教会的讲台上，你是顺着这个创世纪讲下来的，这个事儿不是以撒先第一个干的，最早干的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干了几次？两次，OK。不过一次是在第十二节，十二章，当亚伯因为饥荒的原因，亚伯拉罕到了埃及去之后，他害怕埃及人，然后以他跟那个萨拉以兄妹相称。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神对这一家人也挺偏心的，OK。每一个娶的都是大美女，以至于别人都要惦记他，OK。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甚至在这个时候，萨拉就都被带进了这样的埃及的法老的王宫里面。但是这个法老没有玷污他，原因是神伸手保护他。OK，这个经文大家可以自己去复习。第二次，亚伯拉罕又搬家搬到南地去。OK，住在基拉尔的时候，大家注意，在这里遇到的。当时的王是谁？亚比米勒。OK，亚比米勒差人把莎拉娶了去。第三节，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向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你看这个时候，亚比米勒也是稀里糊涂。OK，我觉得这叫亚比米勒的王好像遇到这一家人都比较倒霉。OK，这个父父子两个都给他们玩这个计谋，在亚伯米勒那一次，你会看到这也是好像这种非常危急的时候，这个亚比米勒已经把这个撒拉带到他的自己的地盘了，但是神出手在晚上救了他。这个背后我们看到神的作为，但是我们要请大家来思考，为什么这个？父亲犯这样的错误，儿子也犯这样的错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软弱也遗传给了以实。OK，从这个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思考。OK，我们父母好的一面，我们的孩子不一定能学到。OK，但是有一点，我们不好的地方，我们孩子非常容易学到。有的时候我在看我儿子的时候。有做的有些事我蛮恼火的，OK，但是我冷静一想，我发现我大概也是这样做事的。这个是我们需要我们特别基督徒父母要思考的，我们到底在我们孩子面前 set 了一个什么样的 example，有一个什么样的榜样，给我们孩子有什么的影响？另外呢，从孩子身上，我们也很容易看到我们父母的本相。因为我的服饰是一直是在留学生中间，我们能接触到很多很多的留学生。OK，每周我们要跟几十个学生一起查经，我们在我们的小组里面，他们的父母大部分我们都没有见过，但是从这些孩子身上，我们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这样的父母，他们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OK，这个有的时候这是对，我想这个是让我们想起来蛮头大的事情，但是。我们每一个父母，如果你真正的想把自己的孩子带到神面前，自己先真正的到神面前。如果我们自己在神面前都是三心二意，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套，OK，在家里一套，原谅我讲，我们的孩子很难不出问题。在疫情中间，我们知道那个3年疫情中间，我们有很多的孩子悖逆，那个比例要远远的超过在正常的年份。那个时候，我的儿子要上大学，我们。跟他有一些，跟他，我跟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们有一些对话。OK，我们就问说，为什么在这个周围的孩子纷纷在这样的一个有好像有悖逆、有 struggle 的时候，你们好像不一样？因为他们两个真的都蛮 sweet 的，蛮这样的，给我真的很安慰我们。但我们孩子当时讲了一句话，实际上对我跟我太太是非常大的安慰。他说：“我们看到你们是怎么样。”在过你们的日子，我们看到你们是怎么样的服侍的。等于说实在的，在教会服侍，你一定会遇到问题，一定会遇到不容易、不顺利。OK，但是我们 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些，实际上在我们的孩子面前是设立一个榜样。我想分享这样的故事啊，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共勉。今天的养育孩子已经成为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很头大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需要来思考，我们怎么样一起跟我们的孩子经历神。借着这样的经文，我们带下这样的思考。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在这个创世纪的下面的12到17节 ，OK， 我们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要读12到22节，分了两页，因为经文比较多。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先来读这个从12节到17节，我们按我读双数节。第12节，以撒在那里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好，我们先读到这里，等一下我们再读后半段。Okay， 大家注意这个地方啊，以撒按照神的吩咐就在基拉尔就定居下了。Okay， 他在那里开始种地啊，开始干活，他也尽当自己当今的本分。但大家请看，那一年他的收成有多少？百倍的收成，给多不多？大家想想，那个地方周围的地方在经历什么？饥荒。OK， 别人在经历饥荒，他有百倍的收成，原因是什么？大家在经文里面找答案。耶和华赐福给他。底下就讲到他就昌大，日增月盛。OK， 本来一个从外地流浪到这里寄居的人，从寄居之人变成了大户，变成了大富户。OK， 在这样的一个景象之下，这样的一个当地人，他们也在看。OK， 怎么这个外来户突然发了，而且不是一般的发家？这种不寻常引起了当地人的嫉妒，以至于说亚比米勒出面说：“你赶紧走吧。” OK， 他就忌惮以撒，他要求以撒离开。OK， 原因是什么？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以撒就离开了这里。OK， 就离开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我们再继续往下看18节，请大家一起跟我来读。18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了之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仍照他父亲所叫那些井的名字。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埃瑟就是相争的意思。因为他们和他相争。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 OK， 这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的后半段。OK， 在这里我们看到，当这个亚比米勒要求以撒离开的原因呢 ？OK。他们非利士人认为以撒的丰收是因为他有水源，所以呢，你看他们就来动手抢他的水井。大家注意，在这里看，面对这个咄咄逼人、不讲理的这个非利士人，以撒做的什么样的选择？他有没有跟他们去争 ？OK， 他更多的选择的是退缩。OK， 或者我们俏皮一点的话，他选择的是躺平。OK， 与世无争，岁月静好。他做的这样的事情，连续挖了3口井，前面2口都被抢。 但是以撒是一再的退缩，他没有跟他们斗。哎，表面看好像是以撒的懦弱，他为什么不敢反抗？但是我请大家仔细想一想，每次他忍让之后，他在水井被抢了之后，他再去挖，他都能挖出来水，为什么？如果非利士人每次自己去挖都能挖出水，会来跟他抢吗？弟兄姐妹，我们要想一想，对，这个背后绝对不仅仅是挖井出水和不出水的原因。我想也借着这个经，我在这里，当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弟兄姐妹也许会说，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不是我们要效法这个以撒？OK，我们都躺平。OK，我们是不是不要去再去不要去竞争？Okay, 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要请弟兄姐妹思考，我们今天生活的这时代，特别是我们华人，不管是在中国，在美国，我们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压力，特别是我们有孩子的这个小孩子的父母，最大的压力是什么？各种的卷。OK，我不知道我们翻译怎么翻译这个词，对，但是我对这个我们各种的卷。OK，为什么卷？我们为了自己要。自己要比别人强，为了要自己得利，OK。但是我们基督徒有没有想过，我们放手，让神来做事？表面看起来，以撒一次又一次的退缩，但是每一次他挖井，他都能挖出水，甚至是活水井。这个背后是神的祝福。我在这里稍微给大家讲一点我自己的在工作中的见证。我是我的全职的工作，我是普渡的教授。给大家知道，在我们做教职的最麻烦的就是第一次的 promotion，第一次的这个职称的提升，就是我们要拿到这个终身聘，就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当然，底下第二次的就是从副教授到正教授。OK，这个都是很关键的时候。OK。我自己是2007年的时候非常清楚，神带领我说，带领我们一家要来到这个普渡，那是那一路都是有神的印证。有机会我给大家可以做见证，神怎么样用话语、用神、用意、用回应我们的祷告，给我们印证。虽然我那个时候非常不想来普渡，OK，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我希望过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日子，我还有机会服侍神。但是普渡工学院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当时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我最不想去的就是普渡，但是神就最后一步一步的就只给我开了一条门，就到普渡。但是到普渡之后，那个我们一直一来就在服侍，在学生中间服侍。当我在做助理教授的时候，我周六周日很少去实验室。OK，我甚至给我的学生说，礼拜五晚上、礼拜日早晨是我留给你们去教会的时间，我不要求你们去实验室。大概没有几个教授敢这样跟自己的学生讲，没有几个助理教授敢给自己的学生讲，以至于到后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别的教授都来找我说："你看看普渡还有没有助理教授像你这样的？你得想着先怎么样先待下来，然后再想着服侍神。"但是我跟我太太当时我们领受的说，这个地方是神带我们来的。神让我们待在这里，他一定能有办法让我待在这里。但是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我也跟大家讲，我们到我们那个终身聘评的时候，拼的什么？拼的是经费，拼的是文章。OK，我第一年一篇文章没发，第二年发了一篇文章。我们一般到第四年的时候就大局已定了。OK，如果你按这个线性的差值，你会差出来第四年我会发多少文章。我们的当时的这样的文章至少是要十几篇、20篇，你才有可能。当时到第二年的时候，我自己开始心里发虚了。我说这样下去好像没什么希望。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在祷告，当然我们还是在服侍。后来我就跟你讲，长话短讲。等我到那个 submit 我的 tenure package 的时候，我的论文第五年的时候，我的论文多到我有几篇我都没有放上去。因为我不想给别人一个说，他这个 tenure 之前发这么多，tenure 之后突然又掉下来，这样也不好。我把那个有几篇就 hold 住。但这背后有一个故事，我可能我在我们教会我讲过，我当时的前两个博士生都是我们带他信主的，都是中国学生。 我这个两个学生互相的说，说陈老师的教会服侍这么辛苦，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工作，我们要帮助他拿到那个特点。结果他们两位发的文章足够我拿特点。对，我要跟大家讲，我们的神做事不误事，不误事，但是我们敢不敢把我们的事交给神，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挑战。等我后来几年前，我再一次到时间差不多要评郑教授的时候，OK，那个时候真的是我就选择的是躺平。在我这两次的 promotion 中间，我没有跟任何一个 senior 的 colleague 一个资深的同事请他们帮过忙，没有跟任何一个人开过口。这个我在神面前我可以非常确实的讲这句话。但是到第二次就发生一些事，我们系的非常资深的老教授来告诉我说，我们可以帮你做这个，我们可以帮做那个。对，我跟他们很多只是一面之缘，神在背后动工。那个甚至我们这行，我们在准备那个 package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资历，就是说你要拿到某某 fellow。对，我们一个教授就来找我说，我要 nominate you be a fellow。OK，要你做那个一个专业协会的理事。我说这个东西我从来没想过，他说你不用管了，我们去操作。OK，最后是我的 package 要往工学院递交的第二天，前一天那个正式的那个决定下来，一天都不误事。我跟大家讲，我们的神做事不误事，但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我们不要用人的方法。OK，我不是说我们不认真工作，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们不是说不认真的工作，但是我们要相信神与我们同在，神在前面为我们开路。这是跟从这一节经文我们来看的。最后我们要再看后面的这个最后的几节经文，这里讲到了在环境再次起了变化。OK，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这个，我们先读23到25节。23节，以撒从那里上别是巴去。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我们请大家继续读。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哦。好，请大家来，再重读一下28节。29节，使你们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了。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他走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因此那城叫做别示巴，直到今日。这里有讲到说，以撒当这些人在跟他抢的时候，OK。这个亚比这个呃这个当地人跟他在抢水井的时候，他一再退让，甚至到这里他就啊、呃、我们他就离开了这个基拉尔，上到了别示巴这个地方。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在这一章记载里面第二次向以撒显现，给显现跟他说什么？神确认要给他的祝福。他说：“不要惧怕，我要与你同在，我要赐福给你。”OK。很多时候，面对这样的恶劣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害怕。OK，我们害怕失去工作，我们害怕没有饭吃，我们害怕我们的健康出问题。但是神在这里给以撒说：“不要害怕。”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你不要害怕？大家从圣经里面找答案。因为我与你同在。OK，我要赐福给你。 大家在这里看，这个当以撒就在这个地方就开始筑坛求告神的名，然后呢，继续挖井。前面的井都被抢了，他继续的挖井。但是底下就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亚比米勒就带了一个代表团来找以撒，要跟他做什么？要跟他立和平的约。OK，为什么要跟他立和平的约？大家从圣经中找答案。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OK，这些外邦人也看到了神与以撒同在的证据。OK，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一节箴言，请。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如果大家不理解这节经文，这个以撒的故事就是非常准确的就解释了这样的一节经文。OK，如果我们所行的是神所喜悦的，神让我们的仇敌也能跟我们和好。OK，大家看到这个憨厚的以撒面对这样的一个出尔反尔的这个非利士人，他是做了什么事情？他客客气气的接待他们，他继续的与世无争。OK，他给他们好吃好喝，跟他们立了约，然后起誓他就打发他们走了。OK，他没有继续的来深究他们以前欺负他的这些过犯，他没有说你现在知道了神与我同在，你还敢这样，他没有说，没有控诉他们，但是他就是很和和平平的让他们走了。OK，但是大家看走了之后发生了一件什么事？这些人一走之后，同一天他在挖的最后一口井又出水了。OK，这口井。这个当他的仆人告诉他我们得了水了，这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示巴的意思是丰盛，是启示的意思。OK，大家知道这个地方从此叫做别示巴。稍微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如果今天如果大家读圣经，你对旧约圣经熟悉的话，每次讲到以色列的疆界的时候，经常用一个从但到别示巴。OK，别示巴是以色列南边的疆界，但是以色列北边的疆界。OK，这个地方成为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好像一个标志地标性的地方。哎，以此来纪念以撒在这神面前啊，他的这样的一个蒙受的一个祝福。我们整个的这个经文我们就读完，我们很快要总结一下。哎，今天我们看了这一章的经文，这个你看到整个把以撒的故事来放在一起，我刚才一开始就讲了，整个的以撒的一生里面，只有这一章的经文是这个聚光灯是聚在他身上的。Okay， 别的地方的经文都以撒可能这更多的是一个配角，但是在这一章里面看到这个以撒看似与世无争的一生，实际上每一步都背后有神的祝福。Okay， 我把这个分享给弟兄姐妹，真的是。期待我们每一位啊，我们都不管你现在在听提到这项信仰的哪一个阶段，OK，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像以撒这样，OK，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祝福。OK，我最后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故事，实际上发生在我们家的。OK，我们每次讲到这个故事，我都是满了感恩，真的是就想跪在那里。向神献上感恩。OK，我自己我跟我太太，我们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我们非常感谢主，神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家庭。我们的两个孩子都很 sweet。我的儿子已经在上大三，我的女儿也是高中的11年级。OK，他们两个都很真的是很 sweet， 而且他们青少年的时候没有悖逆的问题。OK，这个。但是两年前我女儿刚上高中的时候，她那个时候因为身体生理各种的原因她就出了很多的状况。OK，在学校里面也有跟同学的关系各方面也出了一些状况，就是按她的说法，就是我总结一下，就是诸事不顺。OK，以至于那个时候再加上又在疫情中间，她那个时候就睡不着觉。OK，陷入了抑郁。 可这是后来他跟我们讲的，哎，但他那个时候一直没跟我们讲过。在我们看来，这都是还是我们那个很 sweet 的女儿。然后她一，就是她一夜又一夜的这样的挣扎。有一天晚上，她就她实在受不了，她说，她跟神祷告，她说我不能 ，I cannot take my life。OK， 她知道她自己不能自杀，但她跟神祷告说。Please take me tonight. 说你把我接，今天晚上就把我接走。他睡不着觉的时候，他跟神祷告。但是他没有想到底下发生一件事，他听到一个声音在回答他。我先用英文讲，然后因为我的女儿是，她是母语是英文，那个神直接的回答说 ：“I will not do that. I love you. I have a purpose for you to fulfill.”翻成中文，神对他说：“我不会这样做，因为神，他跟神祷告说：‘你今天就把我带走算了。’神跟他说：‘我不会这样做，我爱你，我在要有一个使命要让你去完成。’你知道，我女儿后来跟我们讲，听到这个，她吓坏了。她第一次知道说，原来神可以直接给我讲话。这是她自己第一次经历神，在她14岁、快15岁的时候。”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从那一天开始，他自己开始每天读圣，认真的读圣经。他自己，他的生命开始有非常大的翻转。一年以后，他给我们讲那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做父母的是什么感觉？我太太一听，当时就崩溃掉。我一听，我也在流眼泪。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这个一个这么 sweet 的女儿，经历了这么多的一个震荡。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像是感谢神，感谢神的保守，感谢神的同在。我们中间如果还有还在慕道的朋友们，我也想跟大家讲，我们的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信的这不是一套宗教的理论。我们信的这个是我们可以真实经历的一个爱我们、看顾我们、愿意祝福我们的神。虽然我们人生会经历各种的风风雨雨，就像以撒那样，也期盼神能够带领我们每一位，我们在各种的难处之中，我们经历他的同在，也期盼神能够塑造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的性格能够像以撒那样，能够在人前为他做见证。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天父，我们感恩今天你借着这样的以撒的故事，你来启示我们，你也来提醒我们，你让我们每一位，我们真实的活在你的面前。当我们面对这些压力，面对挑战，面对各种的危机的时候，你愿意我们安安静静的回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是那守约施慈爱的那一位，你当年怎么祝福以撒，你今天你也愿意怎么样祝福我们中间有难处的弟兄姐妹。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也开启我们，让我们这一群顽梗悖逆的人，我们能够认认真真的安静在你的面前，我们听你的声音，顺服你的带领，我们也承受你的祝福。我们也求你自己亲自来祝福啊！我们应城教会西北堂这样一个教会，你把这样的一个聚会的点放在这里，我们相信你要在这里给这个黑暗的社区的黑暗里面带下光明，你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社区中做盐做光。愿你使用这个教会，愿你祝福这个教会，愿你在这里带下复兴，愿你自己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谢谢你，这样感恩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